这时候让我们翻开圣经，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五节。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五节，找着了，我们请弟兄起姐妹应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来，我们请弟兄起。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
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引他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
那些日子他什么也没有吃，日子满了他就饿了。
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吩咐这次石头变成食物吧。
耶稣回答，经上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魔鬼引他到高处，霎时把万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可以给你，因为这些都交给我了，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所以只要在我面前拜一拜，这一切就全是你的了。
耶稣回答，经上记着，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
魔鬼又引他到耶路撒冷，叫他站在殿的最高处，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这里跳下去吧，因为经上记着，你为了会吩咐自己的使者保护你，又记着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
耶稣回答，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魔鬼用尽了各种试探，就暂时离开了耶稣。
耶稣带着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各地，他在会堂教导人，很受众人的尊崇。
我们请宋文博士。
我们起来祷告。主，我们要再次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就是如此的丰富的临到了我们。主啊，你拯救了我们，使得我们能够一起的来敬拜你。而主啊，感谢你，刚才我们能够用歌声来赞美你。我们现在要一起来听你话语的宣讲。主，求你就预备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让讲的听的都同盟一处。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孩子们啊，你们懂不懂什么叫做洁净？不是弄干净，走短路洁净。Okay, 洁净英文是 shortcut 啊，懂吗？我问你哦，你看到那边那个人在做什么啊？他走在那个楼梯上，为什么呢？他想要走到那个大箭头的地方，对不对？他有一个选择，他可以走一大圈，你看吗？跟着红色的那条路走。他的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诶，既然一个楼梯的话，走过去啊，比较靠近，对不对？啊，当然啊，他认为走得过去，是因为他觉得那个楼梯很稳啊，啊，他不认为自己走到一半会掉下去哦，啊，所以他走过去。而且他肯走过去，因为他看见说，诶，真的，终点很快就到了。啊，我走了过去，我就到了那个地方。像孩子们啊，我问你们哦，你们有没有走过捷径？大孩子有啊，小一点的呢？啊，我的孩子他们有些时候看到，以前小时候看前面有游乐场，啊，哇，他们不一定会跟着路走哦，就会直接跑哦，啊，孩子们会直接冲过去，他看他想要的东西，啊，会走最短的路，我们叫那个做捷径。捷径呢，照理来讲啊，孩子们应该会把你更快的带到你想要去的地方。可是啊，有些时候捷径会比原来的路还要慢哦。为什么呢？比如这样，哇，你觉得你要走那个地方很快就要到了，诶，可是中间却出现东西啊，你走不过去。啊，如果你走长路的话，可能你要五分钟就到了。可是你走过的地方你看到这样，你又看到这样，哇，你怎么走？你可能走的时间更长哦，超过原来的五分钟。所以说捷径不一定好哦，因为捷径的路上可能会碰到意想不到的一些的困难。当然了，捷径也很可能把你带到错的地方去。 我问你哦，你看这样，如果你在这边的话，你觉得你要走捷径，你会怎么走？不懂怎么走对吗？因为感觉上好像都一样的啊。如果是有两条路的话，哇，请问你会走一，还是你会走二？啊，有些人会不同的选择哦。我们通常都会认走我们认为最短的、最可能的路，对吧？可是啊，要很小心的是，当我们不确定那条路的终点，就是那条路会走到哪里的时候，有些时候捷径会带我们到不想去的地方，或者会达到一些不想要的结果。在今天的正道当中呢，我们将一起的来看待的，就是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是没有捷径的啊，在教会生活当中没有捷径的。我们将会从主耶稣基督他受试探的这个的记载当中，就是路加福音的记载当中，我们一起的来看这一点。好，在我们看之前呢，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上一次的正道的一些的内容。上一次的正道的时候，我们是看到路加福音的三章21到38节，从中呢，我们就看见路加他如何的强调了主耶稣基督呢他特别的身份，强调了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在讲到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就说路加给了我们两个层面，21、22节是一个，23、38节是另外一个层面。哪两个层面呢？第一个表达了他是上帝特别的儿子，因为天父上帝就是如此的宣告的、从天上这样的宣告。而路加也让我们看见他也是亚当的后裔，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也是神特别的儿子，可是却是亚当特别的一个的后裔。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亚当其他的后裔就是跟你跟我是一样的，对不对？唯独不一样的是他没有罪、他没有罪，而且他不单是没有罪，他是我们这些罪人唯一的救主、所以他是亚当的这个特别的儿子，他也是神特别的儿子，因为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人啊。我们把这个概念哦，牢牢的记在我们脑海里头。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今天主耶稣他怎么面对试探啊。我们要今天要思想的是两点，第一就是主耶稣他面对试探是神主权的计划啊，就神主权的计划。第二个呢，我们会从基督他所经历当中看见，在神的国度里是没有捷径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喜欢走捷径哦，可是我们会发现没有捷径。如果你手头上有圣经的话，我请你翻开你的圣经哦。翻开自己圣经的话，会使你更加熟悉对上帝话语更加的熟悉，晓得如何去寻找。不然你当然也可以看 PPT， 可是会鼓励你有圣经的话翻开自己圣经哦。我们现在呢要来看的就是第一点，我们来思想就是有关于耶稣他整个受试探的经过当中，我们要想的就是这是神的主权的计划。从中呢我们将会看见呢这一切呢是神所定的，按照神所定的时间和地点来发生的，而且也是按照神所定下的规条来进行的两个层面了。所以首先我们看神所定的时间和地点。当主耶稣他洗礼之后他受洗之后呢，他就离开了约旦河，而后他才受试探。第一和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呢是在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之后，就在洗礼之后，而他是被圣灵充满的情况下，就第一节所讲的，而他就在圣灵的引领之下的带领之下，他就到了旷野去，而在那里呢他就被魔鬼试探，受魔鬼的试探40天的时间。这个当我们这样去把他跟他之前的受洗圣灵降临连在一起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就被提醒到 父神他是使到圣灵降在基督的身上，赐能力给基督，使到他开始了他在接下来的在世上的事工的服事。可是在这个服事开始之前，父神他却先使到他的孩子，他的儿子就去接受试探，被谁试探？被魔鬼试探。也因此呢，主耶稣基督他离开约旦河之后，他不是直接的回到加利，不是直接回拿撒勒，而是他先绕道到了旷野去，而在那里就经历了40天的时间。主耶稣他到旷野去，目的是为什么呢？是去受试验，去受试探。他这是一个的被测试的时间。为什么主耶稣会到那里去受试验呢？并不是为了来告诉我们说究竟他顺不顺服神。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呢？因为在路加福音的3章22节，就上一次的正道经文当中，我们就清楚看见天父是如此的宣告，他对他的儿子，他对圣子这样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你记得吗？我们说过，当天父说他喜悦他的时候，这表明了耶稣基督他的生活直到那一刻为止，他都是完全的顺服神的。所以是不是因为上帝不知道他要不要顺服，所以把他派到那里去呢，来接受试探呢？不是哦。而这样他为什么会到那里？就是为了让我们清楚的来见证到，就连在人极限的一种的最困难的处境当中，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仍然的顺服神。他仍旧的来顺服神。当我们看在整个旷野的事件的时候，我们就会清楚的看见主耶稣的顺服会在那最艰难的处境当中，就完全的如同在一个暴风雨或者在海浪翻腾的一个的时候的灯塔一样，非常的明亮的照射出来。我们就会好像看到在海中风浪当中看到灯塔一样，看见主耶稣的他的顺服就是如此的明亮，如此的特殊。而这也会给我们得到安慰。我们现在呢，先把焦点放到马太福音的第4章。马太福音的4章1节。马太福音4章1节就告诉我们说，耶稣他是被圣灵带到旷野里去受试探的。而在路加福音当中呢，也这样说到，说要圣灵引他到旷野去受试探。为什么这边提出这两段话呢？主要是因为其实路加福音更精准的一个精确的一个翻译应该是圣灵引领他在旷野里40天受魔鬼的试探。我再重复一次哦，更精确的翻译在路加福音的应该是圣灵引领他在旷野里40天受魔鬼的试探。为什么会强调这个更精确的一个的翻译呢？因为这会让我们看见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4章各自1节当中，在讲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它会衬托出两个不一样的层面。第一个就让我们看见，我们可以确定就是圣灵带耶稣到旷野去。可是路加福音更加让我们看见的是，圣灵不单是带他到了旷野，并且当他在旷野面对魔鬼撒旦的这个试探40天的时候，圣灵依然的在引领着他去面对一切。所以不是圣灵带他到那里就是任由他自己去面对了，不是哦。而是圣灵带他到那里去的时候呢，在他面对他40天当中，圣灵不断的在引领着他。换句话说呢，无论是他被带到旷野还是他在旷野里头，圣灵都不断的在引领着主耶稣基督。而我们要记得圣灵是谁啊？ 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个位格，他是神，神圣灵引领了神圣子到旷野去，并且引领着他在旷野里面来受试探。所以换句话说，主耶稣基督他受试探，这是神的主权的计划。他受试探是神主权的计划，他不是因为自己走迷失了找不到路回家，然后突然间出现在旷野当中，然后不懂在那边做什么，不是的。他也不是因为他今天突然间想要去看旷野看看，因为没看过旷野里面是怎么样的，今天跑去旷野去看了一下，不是的。他在旷野是因为神圣灵他带领了基督到旷野去。此外呢，我们一想到说是圣灵引领他在旷野里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他在面对试探的时候，基督面对试探的时候靠的不是自己的能力，他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他靠的是圣灵的帮助。在那40天当中呢，圣灵不断的引领他来帮助着他。这40天当中呢，讲到说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这表明了魔鬼他用尽一切的方法，他期盼透过他所做的他所说的能够使到圣子来犯罪，他希望圣子能够跌倒，能够来违背圣父。可是呢，我们主耶稣基督在这40天当中，他都拒绝了魔鬼一切的试探，他都坚持到底。所以魔鬼他用很多伎俩，可是他的伎俩都没有得逞啊。我们会觉得好像很容易哦，哇，反正打40天嘛，好像又没什么困难。可是你要想起啊，当时候不是这样的，因为特别是在第二节的经文当中，他们就告诉我们说，那些日子他什么也没有吃。哪些日子啊？40天当中他没有吃。没有吃的话，其实就使到耶稣基督他当时候无论是身体的状况，整个全人的状况，他都已经来到了一个临界点。他都使到基督已经来到一个非常虚弱的一种的境况当中。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之所以会40天没有吃，是因为他禁食的缘故。他禁食的缘故。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可以确定说他在40天之后不吃不喝的情况下他会那么的虚弱呢？我问你啊，请问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不吃不喝啊可以多久啊 ,OK, 你这样想一下啊，你就大概知道说到那时候耶稣他在40天不吃不喝的情况下，他身体是何等的虚弱的。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断的被攻击啊，你要说魔鬼落井下石也好，他就是找这种情况不断的在攻击着主耶稣基督。而是他，可是基督还有怎么坚持下去呢？是因为圣灵与他同在，圣灵加恩典与力量给他，给他什么？给他的人性，使到他这个人，他是完全神完全人，对吧？使到他的人性，他能够来应对一切。所以圣灵他本身并不是一个旁观者，他不是他40天在那边他就看着耶稣经历一切的东西，不是哦。而他是把，就在那时候他就在帮助着基督，使到基督能够去应对这一切。所以以致呢，随着一天一天过去越来越艰难的时候，他使到基督他持续的在艰难当中继续的来仰望神啊，继续的来顺服神。我们接下来再看魔鬼最后的一次攻击的时候，我们会看得更加的清楚一点点哦。不过我们可以确定在40天当中，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接受了魔鬼的试探，而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坚持来顺服神。就正如主耶稣基督他面对试探是上帝他主权的计划， 今天啊，圣徒们，当我们在生命当中面对试探试炼的时候，这也是上帝主权的计划。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就是掌管这一切的啊，他掌管着我们的生命，他的主权是掌管着万有的。因此呢，加尔文他是如此的来勉励信徒的。他说啊，信徒们，我们会面对试探，或者试探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它并不是偶然的，这也并不是因为魔鬼定义就这样发生了，这也不是在上帝不没有批准或不许可的情况下发生的，而是上帝使到这一切事情发生，是为了来试验我们的信心。而当我们读到约伯记的时候，如果对约伯记有印象的话，我们就发现的确当中当撒旦他要来试探约伯的时候，他必须先做什么？他来到上帝的面前，要来寻求许可，他才能够去来试探约伯。不单对约伯是如此哦，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一样的。他要来攻击我们，要来试探我们的时候，上帝必须许可事情才如此的发生。当他要试探我们的时候，他的目的，他就要使到我们来违背上帝的命令，他要使到我们不顺服神。可是呢，同一个事件却是成为我们的试炼，就是使到我们能够从中去操练，来仰望神，更加的去依靠他。而借着这样的一个试炼的过程，来表明了我们的信心的真实性，来表明了我们的的确确就是仰望依靠主的，一再的提醒我们自己，并且提醒我们自己，上帝他是信实的。而在这样的经历当中，不断的去被体会到上帝的恩典也是丰富的。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试炼会越担越辛苦啊！如果你身上有个重担的话，而每一天在你重担里面加一公斤的话，请问啊，如果你空空的包包加一公斤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对不对？如果你每一天加一公斤加了一个月，请问你想带包包出门吗？哦，你不想啊。对于什么？因为你会发现有些时候你东西越加越重的时候，你负担不来。在面对试炼的时候，我们的确会感觉，有时会感觉到说越来越辛苦，我好像是承受不住了，我好像如果再继续承受下去的话，我完了。有这样的想法是很自然的，很正常的。而当我们面对这样的，特别是当问题越来越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想法。然而求主帮助我们快快的回到他的话语当中来得到安慰。我们来回到上帝话语当中来得到安慰。为什么？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十三节当中，我们的主这样应许我们，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受得起的，神是信实的，他必不容许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抵受得住的，而且在受试探的时候必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使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这是上帝的应许，这是上帝的应许。我们当求主帮助我们紧紧抓着他的应许啊，晓得说他必然会为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会为我们预备道路，预备出路，他会帮助我们。因此我们当求他加添给我们心智，能够定睛仰望他，能够持续的依靠他，就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一样，我们当定义的来顺服他，因为晓得顺服的结果，我们必蒙怜悯。我们顺服之后，我们必然看见他为我们预备的出路。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花点时间，我们来看待的是主耶稣基督他所面对的从魔鬼而来的他最 后的冲刺。怎么讲冲刺呢？哦，就像魔鬼的冲刺哦。魔鬼他要尽最大的努力来尝试要扳倒耶稣基督，要使耶稣基督来犯罪。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看他所做的最后一份的努力。这也是到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二点，就是在神的国度里是没有捷径的。我们为什么会谈到捷径呢？因为魔鬼他所尝试的这最后的举动，我们可以从捷径的角度来看啊。因为魔鬼尝试给了基督三条捷径来走。我们再次回顾并且要记得的一个要点，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面对魔鬼的这个最后的攻击的时候，他已经40天没有吃东西了。好，我相信我们当中哦，如果你年纪比较大的，又或者可能你年纪没有大，不过你有祖父母辈的啊，他们经历过世界第二大战的，你应该有听他们跟你说过，说哇，当时候没东西吃，吃树皮啊，或者吃等等不同的东西哦，而且哇，吃树皮来活下去，没有吃的都死了，哇，等等，你会听到会有饥荒哦，那时候也不是说饥荒，就是缺食啊，这个比较正确的，他说会缺乏粮食，因为打仗的缘故，甚至因此人就失去了性命。有些时候我们听到这种，我们会觉得说哇，离我很远，因为对我们今天的人而言，只要你有一两天没有吃东西啊，哇，已经很难想象了。为什么？我们家里楼下随便都有咖啡店，对不对啊？你新加坡最不怕就是什么？最不怕找不到东西吃啊！只要你还得起，就有的吃。所以人家不担心没有东西吃，而且现在你甚至要订食物到你家里，他都送到你的家里啊，还怕没有得吃吗？不会哦。所以甚至常常我们会听到父母亲跟孩子说啊，哎，你要吃啊，你再不吃的话，你接下来就饿啊。啊，你再不吃你长不大，或者你再不吃的话你又肚子痛，哇，什么之类的东西。那你会发现父母亲会这样给孩子讲，因为我们爱孩子，我们会希望孩子有得吃。可是呢，我们实际的情况就发现，哎，我们对于长期没有吃东西，我们好像没有什么概念了，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不是非常的清楚。而对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就常有些人尝试比较长一段时间禁食的人啊，他们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加了解究竟40天不吃东西大概是怎么样的。那些曾经禁食过的长期比较长时间禁食的人，他们就说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很饿，可是饿了之后呢，哇，他们有一种被释放的一种的感受，哇，因为好像不再需要为这食欲而去感觉去操劳啊，去操心。可是他们坦诚的说，再过久一点点啊，哇，就饿到不能受不了了，肚子就会不停的饿，哇，会很受不了等等。所以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就代表说，哎，你之后会一直想要吃东西的，一直想要吃，为了因为之前已经没有了，想要去补足它。而解禁家 Philip Ricken 他就告诉我们说，他清楚的表明说，当一个人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长期不吃的时候，还是说到基督在那时候他的情况是很危急的，很危急的。危急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可能除了在十字架上以外，这个可能是他最接近死亡的时候，危急到那个程度。哦，为了避免我们误以为说他之所以会陷入这样的一个境况，是因为是被魔鬼逼的、哦、不是哦，你要记得哦，不是魔鬼逼他、哦、或者魔鬼害到他以致他40天没东西吃。我们之前就说过了，记得他是因为他禁食的缘故。谁使到他禁食啊？神，圣灵在带领着他，对不对？而圣灵在带领着他的过程当中他禁食，所以他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光景，是因为他顺服神的带领，以致他就在了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而就是因为借着禁食的时候，他就抵挡了魔鬼在40天当中的试探。可是呢，在40天的结尾的时候，魔鬼就做了他最后一次的攻击，最后一次的总攻击，可以说是在整个的 这个旷野的事件当中的总攻击。对，在这三个总攻击当中呢，他给了三条的捷径，而三条捷径都会有马上的显著的结果啊，就是耶稣只要照着做的话，好像就马上得到好处一样。所以我们会现在会特别来看这三个捷径哦。第一个捷径当中呢，魔鬼是告诉耶稣说，只要他照着做，他就能够用一个很合法，一个正确的方式，好像是似乎是合法的方式，去满足他一个真实的而且是迫切的需要。魔鬼清楚的看见说，基督他饿了，而且是极度的在一种非常饥饿的一种的情况当中，所以他就告诉他说，啊，你把一块石头变为食物吧，变了之后呢，诶，你的这个饥饿就马上的可以被解决掉。所以在这里，如果你这样看底下的话，你会或许会认为说，诶，魔鬼好像还挺善良的，而且还挺会帮助人的嘛，对不对？他还给他这样好的一个建议，他看见他肚子饿了，他不单是，如果照魔鬼讲的，不单是肚子饿要解决哦，他的生命也被吊住，也被保存了，对不对？因为我们说他饿了，饿到已经很不行了，已经濒临死亡了，所以照着魔鬼所说的，他不单是当下的饥饿得到解除，他濒临死亡的状况也会得到回转哦。所以对一个真的是面对死亡挣扎的人，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所谓的益处，的确有益嘛，对不对？如果他真的需要的话，他吃了，他的确是对他有益的。而且这个还是耶稣基督能够做到的嘞，他又不叫他去偷去抢哦，不是哦，是叫他自己去做，而且是他做得到的。所以换句话说呢，哇，你就要自己去做，自己去处理自己的问题，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啊，你自己去做，哇，东西就好了。可是呢，如果我们深入去看待魔鬼所说的话，我们却发现他是何等的邪恶，何等的可恶的。第三节就特别的说到他的话，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吩咐这石头变成食物吧。所以当他提醒了耶稣，大概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其实啊，他是要使到耶稣来怀疑他是否神的儿子哦。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凄惨的情况当中？如果真的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他的天父会让他饿到这样？饿到要死嘞。而且呢，魔鬼要使到基督去想的就是，他希望基督能够因此而不再等待上帝的供应，而尝试以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自己的需要。如果基督真的这样做了，他就是在违背神，因为是上帝使到他进入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的，而他却要选择用自己的方法把自己从这个光景当中给挖出来，理解吗？所以是谁使到他进入这样的情况当中，到了这样的一个挣扎，甚至是有生命危险的边缘，是神。难道神这样对待他，神不再帮助他吗？会的。可是魔鬼希望他按着自己的方式，而不再等候神。如果他真的这样做的话，那么基督啊，他就是在用他所有的神性的能力来减轻他作为人所面对的苦楚啊。可是呢，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没有接受魔鬼这样的一个的建议，他并没有按着，他并没有从人的角度来考量说，对人而言什么是最好，我这个生命现在被挽救是最好，不是的，他没有这样去想，而是完全的仰望神，因为他晓得说，上帝会在最美好的时候来供应他，来照顾到他的需要，因为他带领他进入这样的一个光景的神，他必然会相续来供应他，带领他脱离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们主耶稣他在第四节他就这样回答，经上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当他想到人活着的时候，当然在这里如果你们去看 圣经当中串注的部分，就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在引用的是生命记当中的内容。我们会看见接下来他在不同的之处，在对魔鬼的回应当中，他会引用生命记的话。所以在生命记他引用的是8:3，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如果你看接续看经文的话，而是靠神口里的一切话啊。可是我们焦点先放在这一部分，就是说他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他指的人不是指别人，是指自己哦，对不对？他表明了他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他活着不单靠食物。所以当 主耶稣他在旷野面对试探的时候，他是以人的身份在面对着试探的。不过有些时候呢，我们还是会这样想哦，我们会说哎呀，你说他是人，是啊，对吧，他也是神啊，对不对？他既然是完全的神，他又不能犯罪，这样面对试探又怎么样，对不对？他就不能犯罪嘛。我想要让我们去想的一点就是，他的确是不能犯罪，主基督他不可能犯罪。可是呢，这并不代表说他面对试探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一些，反而他会比我们更加深切的去体会到试探的所带来的那个的影响。怎么说呢？在1960年的奥林匹克的竞赛当中的时候呢，新加坡的有一位健将哦，就为新加坡拿夺得了第一枚的奥林匹克的奖牌，他的名字叫陈浩亮。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会认识啊，像汉武传道他就直接做了那个手势。为什么呢？因为陈浩亮他当时候呢，他是凭着举重来夺得了奖杯。好，举重。我想问你们啊，对一个举重的一个人啊，请问他什么时候能够更加的感觉到他举的东西的重量呢？是在他放弃的时候，还是在他坚持不断的在举的时候？什么时候更能够去承受去体会到他所举的那重量？然后他曾经有一次在1956年的奥林匹克大赛的时候，他当时去尝试举重，他举得过多，结果晕倒了。不过呢，他在1960年的时候就摘了一枚的奖牌。我想请问啊，什么时候当一个人，如果我去尝试举重的话，请问我在什么情况下我才能够最大程度的去承受重量？是在我放下来的时候，还是我在不断的在举的时候？举的时候，对吧？你有没有想象过，如果你今天啊，你去举重的话，你真的是承受不了的时候，你丢下来，因为你发现身体会垮的时候，你就丢下来的时候。而在比较起，如果你想要丢又丢不了，东西粘在你手上，不断的加重的话，请问那个会怎么样？你就会更加的去体会到那重量所带来的影响。你不会说哇，我可以随时可以丢，而那个人丢不了，哇，他承受的比我少，对吗？不可能的。反而他丢不了，他承受的永远就比你多，而比你更重。耶稣他不能犯罪，不可能的。可是他却承受面对试探的时候，所承受的是比我们的更影响，他比我们更深切去体会到试探。他更深切的体会到，因为当我们放弃的时候，他没有放弃。而我们的神在希伯来书的4:15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位主，他这个没有放弃不但去面对的主，他像我们一样，也曾在各方面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他跟我们所受试探是一样的吗？是。他受试探的时候比我们有更大的帮助，以致他能够更加去承受吗？他跟我们是一样的，他以他的人性来去面对。 他并不是以他的神性特地的偷偷的给自己多灌输一点能力，以致他能够来去应对这样的试探，不是。他是以他软弱的人性，就带有软弱的人性，在面对魔鬼的试探的。所以他在引用生命记的八章第三节的时候，他就告诉了我们说，人活着是靠着神口里一切的话语。这也让我们看见，当我们在面对生活当中的艰难试炼的时候，甚至是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当做的就是来顺服神，而不是以自己的方式去寻找捷径或自己的出路。对主耶稣基督而言，他这就表明了他当时必须耐心的来等待，等待上帝按照他的时间来供应他肚腹的需要，供应他这食物的需要，并且把他从他这样的软弱当中给拯救出来。而且他相信的是上帝会按照他最美好的时间来帮助，来拯救他，来加添力量给他，来扶持他。所以呢，主耶稣基督他拒绝了魔鬼的第一个捷径。我们平常在面对困境的时候，甚至是试炼的时候，请问我们会倾向找捷径吗？还是我们会定义的来顺服神，来仰望神呢？哇，我们发现魔鬼啊，他没有这样容易气馁哦。啊，魔鬼不是说干了第一次之后就不干了，要记得40天的旷野当中他都没有停歇哦，对不对？啊，然后最后还要做最后的这样的一种的攻击，所以他就来了第二次，他给了第二条的捷径。在第五到第七节经文就这样说，魔鬼引他上到高处，霎时间把天下万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可以给你，因为这些都交给了我，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所以只要你在我面前拜一拜，这一切就全是你的了。魔鬼呢，把基督他带到高处的时候，他就使基督看见了，哇，万国的，看见了天下的万国，而且就让他看见说，哎，他可以马上的就得到，哇，这些的荣耀。为什么这是一个试探呢？哦，因为你要记得哦，当魔鬼跟他讲做一个捷径的时候，就表明了基督他不需要再经历着任何的苦难，他就能够成为王。你会想说，哎呀，有什么要紧？哎，你要记得当时候耶稣面对什么光景？他在什么情况下？40天没有吃，对不对？而且我们说他的生命已经是受到了非常严重的这种的影响哦，在那个时候。而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在一种了严重的一种很极端的困境底下，一种极端的那种艰难底下，然后他就看见说在前面有一条路了出现了，就是说根本什么艰难都不用面对了，什么困难不用面对就可以得到了。哇，基督当时候他想要基督去想的就是，你看你现在这样惨了，对不对？如果你不需要再经历这样的苦难，你马上就可以得到，有什么不好呢？哇，对当时候的基督而言，这是一个战，他会对他造成这种试探吗？的确是个试探来的，因为他必须面对，就是我现在已经是这样了，我难道我要继续走下去？我知道我走到那一天，我会面对还有更多什么样的苦难？会比现在的少吗？不单是如此哦，不单是不需要面对苦难哦，他也不需要等待，你何必要等？马上就有了。他唯一需要做就是他照着魔鬼讲的，他就成为了王。可是魔鬼就搞错了一些东西哦， 怎么说呢？他知道基督将会成为王，可是他搞错了基督会怎么样成为王。他以为说他只要把苦难拿走，他以为说只要是把来应许基督说他能够马上得到，他认为说这个就足以使到这个捷径成为一个无法抗拒的捷径。可是呢，最后他想要得益的是他自己啊。然后，所以他搞不清状况，或者他弄错了状况，而他最终搞出这一切是希望自己得益。你看经文当中说，只要你在我面前拜一拜，这一切全是你的。他希望什么呢？他是希望基督来拜他。请问啊，我们当敬拜谁啊？神。我们唯独当敬拜他，为什么呢？因为唯独他才是配得一切的颂赞与赞美的，一切的敬拜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得见魔鬼要做什么啊？他想代替神哦。这是他一直以来的那邪恶的念头。他想要取代神。不单如此啊，其实当他要答应基督，要把基督，把这一切给基督的时候，他也无法做到这样的事情，他无法预见。怎么说无法预见呢？你去想吧，你看 David 把我跟他租一套房子了，有比如说我跟 David 租一个地方来卖东西，然后就有人来看了那个店面，他觉得店面很好，我就问那个人说，好啊，你要出什么价钱我直接卖给你。请问我卖得了那个店面吗？为什么？地面不是我的，是 David 的，对不对？同样的，请问魔鬼能够把他暂时的在掌管这的东西给基督吗？给他？他做不到的。他在这里呢，他就是在欺骗基督。不过有一项事情是真实，就是魔鬼让他看到的有一天都会属于他，都会属于耶稣基督。可是并不是像魔鬼所说呢那样来属于他。基督知道说有一天他将会因着顺服神去经历这世上的苦难，而最终才成为王，而不是来做王的。他必须经历苦难，然后他也乐意去经历苦难，他才成为王来统治万国。的确，这个很真实吗？他的这个试探是很真实的，因为在这个捷径当中，捷径能够免了他去面对接下来的十字架上的苦难。我们看过去的时候，我们知道十字架很苦的苦，辛苦吗？非常辛苦。如果他接受魔鬼所说的，他就不需要去面对以后十字架上的苦难了。不单是十字架上苦难，而是走在十字架上的路上所面对的苦难，他都可以一次过给省了。我们怎么知道基督他知道他的以后的苦难呢？他在客西马尼园他做什么？祷告，对吗？他祷告是求主，他是为了什么事情祷告？十字架上所将要受的苦来祷告，对不对？所以就代表说基督在之前就知道了吗？他知道。所以这个试探真实吗？很真实耶，因为他会免去十字架上的苦难，可是他并没有去接受。所以呢，他就用了申命记的6:13的经文来回应，他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坚持要走那受苦的道路来得到王位，这是因为在创世以先圣父与圣子已经立约，圣子将成为罪人的救主，并且这也是唯一拯救罪人的方式，这也是唯一基督能够拯救他的子民的方式。也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会成为他子民的王， 来统治他的子民，直到永永远远。就除了他以外，没有其他拯救者，没有其他拯救的方法。所以他坚持。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基督他又再次的拒绝了魔鬼的捷径。我们是不是开始看到说魔鬼其实给的捷径啊，根本不是捷径来的。他有一定的程度的一种的他的一种误导性在里头。我们看第九到第十二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最后的捷径，第三个捷径。魔鬼呢就把基督带到圣殿的顶端，就跟他说从那里跳下去吧。跳下去之后，所有的人在那里的人就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了。这是他提供给基督的第三个捷径，就是以不费吹灰之力，这样就可以得到所谓的一个结果。他们说到，经文就说到，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这里跳下去吧。从哪里跳下去呢？就是在殿的最高处跳下去。那是个非常高的地方，是每一个在圣殿里头的人都能够看到的地方。正当人家看到他直接从那边跳下去的时候，而且跳下去也没有事的时候，哇，他们就会直接说，哇，那就是神的儿子，对吧？因为不可能的事情发生在他们的眼前。而照魔鬼的推论，在这样的一种的情况底下，基督他就完成了他在世上的服事。就是说他基本上服事没有开始就结束了，对吧？我们就说了，他被圣灵降在他身上，他将会来开始他的服事。可是魔鬼要提给他的是，你服事根本就不用开始，我现在就帮你直接把它给结束了，把它给完成了。我们要记得，他这样做的时候，基督那时候在面对极度的困难当中，所以他有他一定程度的一种的，对，他是个真实试探吗？是的。因为耶稣那时在困境当中，又在这边提醒到说，你看你什么困境都不用了，你这种困境都是白搭的，你只要照我做的，你就不再需要经历你现在所经历那种的困境。啊，这个好像是一个真的很，看起来很美的一个的捷径哦。而魔鬼为了使到他所说的话更具信服力，他就用经文了，他用上帝的话语来跟耶稣说。你看见吗？他之前看见每次耶稣就用上帝的话语回复他，对不对？他在这里还用上帝的话语来试探耶稣。他说什么呢？经上记着，他用哪里啊？魔鬼在引用诗篇哦。他用引用诗篇的第91篇11到12节的经文，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这里跳下去吧，因为经上记着，他为了你会吩咐自己的使者保护你，又记着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魔鬼会圣经吗？会。你记得住诗篇91篇吗？魔鬼记住，诶，他当时他因为当时没有翻圣经哦，他直接就把这个说出来了。可是呢，他在曲解圣经。他曲解什么呢？他要鼓励基督，他感觉上好像是鼓励基督以信心来信靠神，对不对？其实呢，他要基督做的是一种冒失，一种的狂妄的态度去对待神。什么是信心呢？信心就是当魔鬼这里做。魔鬼引用诗篇91篇，而诗篇91篇所讲到的信，涉及到信心的部分的时候，那我们看见的就是当一个人在困难当中却信靠上帝会拯救他，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主的时候，上帝会保守他的时候，这就是信心。可是当一个人刻意的去制造麻烦，把自己去闯祸，然后闯了祸之后却转回来跟上帝说，上帝啊，你一定要帮我解决啊，那个就是不一样的事情哦，那个不是信心啊，那个就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冒失，讲的轻点是冒失，其实是一种放肆，一种的狂妄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说， 他做什么，上帝都要帮他来收拾结局。他的个人的冲动，上帝必须帮他来处理。如果基督真的照做了，他并不是在仰望神，相信神会这样做，不是在相信神会拯救他的子民，而是他在逼神来拯救他的儿子，你知道吗？所以呢，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如此的回应了魔鬼，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他表明了这是在试探神。所以总结这三个，总结刚才这三个的捷径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魔鬼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他的人性面对最软弱的时刻的时候，他就把这些捷径抛给了基督。而且这些捷径好像还是为基督量身定做的，然后对我们主耶稣还是量身定做，特别是体恤他的需要，希望说他得到好处的。而且不单是顾及到他的当前的需要，你要顾及到他长远的需要，好像全部都包办在里面。可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并没有选择任何的一样，他全部都拒绝了。所以在第十三节当中，我们就看见魔鬼如一个斗败的公鸡一样，哦，他做了一切不讨好，他做了一切根本没有任何的益处。所以呢，十三节说到魔鬼用尽了各种试探就暂时离开了耶稣。他用尽了各种试探，就是他能想到的能做的他都做完了，可是都没有任何的益处功效。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定义的在一切的事情当中，他定义的来仰望天父，他按照上帝的计划来行，他按照上帝的计划来顺服他，并且他相信上帝会在他一切的处境当中来供应他一切的需要，而按照他的美意来供应一切。而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圣灵，神圣灵他帮助了主耶稣基督，他加添力量给他的人性，就使到他的身体，使到他的灵魂，在面对这些的处境的情况下，艰难当中，他依然坚持着，就是无论魔鬼向他扔的是什么东西，他都依然坚持着。所以他得胜了，他胜过了这些试探。所以这也让我们预尝到了基督接下来在他的事工当中他将会做的，他会如何去做。他靠的是自己吗？不是，他靠的是圣灵的大能。所以透过魔鬼的试探，特别是最终的这三个最总攻击的时候，我们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清楚地看见，靠着圣灵的能力，他已经被预备好来走往十字架的道路，就开始他世上的在世的那工作，走往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呢，在第十四到第十五节的经文，就让我们看见说，耶稣带着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各地。他在各会堂里教导人，很受众人的尊崇。主耶稣他胜过魔鬼的试探，在旷野当中胜过试探，是在他的事工开始之前。所以这也让我们，也让读者能够有一个清楚的看见，就是接下来，也给了我们一个确据，就是接下来在他事工当中，基督他最终会得到那最后的胜利。所以开始他得胜了，这也保证了他最终将得胜，因为他最终会在十字架上来完成他的工作，并且他会拯救所有信靠仰望他的罪人。就是凡是来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他都必定来拯救他们。 所以呢，从基督他拒绝洁净的这个事宜上，我们能够清楚的看见，在完成救恩的这个事情上是没有洁净的。在完成救恩事情上是没有洁净的。不单如此，其实在成圣的生活当中也是没有洁净的。这两点哦，在完成救恩的这个事宜上，工作上是没有洁净的，而且在成圣的生活当中也是没有洁净的。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上帝使到他经历试探，是圣灵带领他去面对试探，去受试探。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他必经之路，那是必须的。基督从他出生直到走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所经历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必须的，没有捷径。他出生在马槽里，对，他也躺卧，出生的时候他躺卧在马槽里。他12岁的时候到了圣殿，他之后在约旦河受洗，之后呢他进入了旷野受试探，他常在加利利海边。在他被卖之前，他与门徒一起守主餐，而之后呢他又到了客西马尼园。为什么？因为这每一个环节都在上帝他主权的计划当中，没有一环是可以缺少的。基督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必须的，都是重要的，不但为了完成救恩的缘故，就是来拯救罪人的缘故，也并且为了我们成圣的缘故。因为在他不单是最终死了在十字架上，并且他的一生也是完全顺服，以致我们蒙他的恩典拯救，我们成为圣洁，我们开始走在成圣的道路上。我们主他在面对旷野当中面对试探的时候，他的坚持也成为了我们的榜样。我们要记得，常常记住，就是基督他在面对试探的时候，在旷野当中的时候，他是以人性来面对试探的。他面对他是一个真真实实一个人来面对那试探。他以什么来与魔鬼来征战呢？他以圣灵的宝剑与魔鬼来征战。圣灵宝剑是什么呢？就是神的道。我们主耶稣之所以能够打那美好的胜仗，在旷野当中得胜，因为他对圣经对神的话他清楚的认识，不但认识，他也清楚的正确的把它应用出来，就如同拿剑一样来抵挡魔鬼，与他征战，甚至把他给击退。如果我们期盼我们与魔鬼征战的时候我们能够站立得稳，我们就要必须清楚的来明白到上帝在他的话语里头说了什么。就是如同我们主耶稣在经历在他经历当中他没有接受魔鬼任何的捷径一样，我们也不可去接受任何的捷径，我们不可去选择捷径，因为在这成圣的道路上是没有捷径可循的。如果我们真的期盼我们在与魔鬼征战当中我们能够得胜，我们能够抵挡得住把他给击退，我们就要确保是我们已经预备好来征战，对不对？我问你啊，没有预备好征战的人去到打仗战场会发生什么事情？要么就跑路，对不对？不然就是被屠杀，对不对？跑路、被抓或被屠杀，有这三种哪一个是得胜？没有一个，对吧？ 董在就在过去的年日当中啊，应该想说在古时啊，在古时呢，如果一个人去打仗的时候，他带的刀是没有磨过的，或者带的剑是没有磨过的，这是个很可怕的事情啊。为什么呢？啊，砍不死人啊，对啊，你不可能去打仗，对不对？如果你带了一个一把剑是砍不死人的话，干脆带个锄头去，对啊。啊，锄头可能你还可以砍得打得到人哦，你那个剑根本没有什么用。可是请问你上战场可以带锄头吗？啊，那个没有，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用处啊，除了比较利一点以外。啊，你跟一个没有去磨好的剑比较，当然那有更可怕的吗？有人上了战场忘记带剑的。啊，那个根本就不能打，对不对？我们有时候讲剑会讲得很远哦，因为圣经它是用圣灵的宝剑来规划。我们如果把它想象成今天的话呢，就想成如果今天有人做军人打仗的话，他把枪都没有带，就留在军营里头去打仗了。请问可能打吗？不可能。可是回顾圣经当中用剑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因为当时候他们的确是需要的。而这边所讲的是宝剑哦，不是那种钝而无锋的剑呢。啊，我们讲宝剑的时候，上帝的话语就如同宝剑一样，是我们必须佩戴来与魔鬼征战的。如果没有佩戴的话，是不可能打胜的，或者甚至是无法打仗的。要讲清楚一点的话，打败仗是非常肯定的。因此啊，我们当常常为着自己祷告啊，求主帮助我们，不但是勤奋的，并且是带着喜乐的，求主赐给我们勤奋跟喜乐的心，来天天的来读他的话语。哦，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无论你是自己能够读，或者如果你发现读很难，你可以听一些的录音啊，他读给你听的话，我们要来天天来读神的话语。我们不但要读，我们要默想。哦，你会发现你是读的话，你读就过了，然后人家问你，诶，刚才读了什么？我不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去默想，我们发现我们很容易就会不记得了。我们要去默想上帝的话，我们要去想我们如何把上帝的话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必须求主帮助我们来忠心的来敬拜他，来听他话语的宣讲。我们也求主要帮助我们，当教会赐给让我们有主日学的时候，上帝赐给我们有主日学的时候，来教导他的话语，更深入的来教导的时候，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也能够持续的从中来参与，当然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从中来更加的来认识他。不但是如此，我们发现教会有些时候还会有一些额外的课程啊，在其他天的时候，在你时间许可的情况下，我鼓励你参与，我甚至鼓励你尽可能特地拨出时间来参与，因为这些都是恩典的管道，使到我们能够更加的来认识上帝的话语。当然如果你自己能够的话，你也来自己去读属灵的书籍，因为读好的属灵书籍能够帮助你对上帝的话有个更深入更深切的认识。这一切就是为了使到我们能够来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来成长，来预备我们来跟魔鬼征战。这就在磨剑哦，把宝剑磨好，对不对？你确认你拿的是宝剑哦，然后跟魔鬼征战。所以我们到结尾了，我们先总结。我给你记住一样哦，就是魔鬼他不会放弃，所以信徒当警醒。请问啊，在这个世上你发现战争的时候，请问战争会按着你想要的时候发生吗？我跟你讲，会按着谁想要的？如果我要打你的话，当然是按照我想要的发生，对不对？啊，可是如果你是被打的那个，请问是不是通常是在你最兵力最壮的时候，警惕性最高的时候，敌人故意趁着你最高的时候来打你，会吗？不会哦，只要你任何的军事方面的一些基本知识，就会知道敌人往往会选择你最松懈的时候， 或者选择你的军力最薄弱的时候，比如你要把一半的人分出去，或者十分一的人分出去，去运一些东西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或者今晚你站岗的人因为某些不同的原因啊少的时候，他会特别找这些的时候来攻击你的。同样的，属灵的征战，魔鬼的攻击不会按着我们想要的时候才来的，而往往是按着我们意料不到的时候，在我们想象不到的时候他会来攻击我们。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第13节的经文就说，魔鬼用尽了各种试探就离开了耶稣，是吗？魔鬼用尽了各样试探就离开了耶稣，不是哦，是暂时离开耶稣。为什么是暂时？还会再回来的哦，啊，暂时是会再回来的。为什么暂时呢？因为他发现到目前为止他能够做都做完了，他知道他有新的方法，亦或者新的处境出现的时候，啊，找到新的落井下石的情况的时候，哇，他就来丢石头了。魔鬼不会放任我们，放任信徒太长的时间而不光顾我们的，不会的。啊，为什么讲光顾啊？你吃好吃的东西的话，你会常常去他的店，对吗？啊，哇，你会跟他说我会常常回来的。啊，魔鬼他会回来的。你别以为说魔鬼在你一辈子只出现那么两次哦，然后啊你就高枕无忧，不是。他是伺机而行的，他在就好像军人寻找破口，寻找最佳时机来攻击，松懈的时候来攻击的时候，魔鬼他就在找这样的时机来攻击我们的。所以彼得，使徒彼得就在彼得前书5:8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谨守警醒，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以吞吃的人。不对吗？圣经就这样告诉我们的。你想一想啊，对于我们主耶稣基督，他都会找机会一而再再而来的来攻击啊。我们呢？啊，他会放过吗？不会的。可是呢，啊，我们不需要担忧。我们不需要担忧，因为呢，上帝也应许我们说，当我们顺服他的时候，抵挡魔鬼的时候，魔鬼他就会逃避我们。这是雅各书4:7所告诉我们的。因此呢，我们当常常的警惕，警惕魔鬼的袭击。如何警惕呢？常常的装备自己，啊，固定的来装备自己，在上帝的话语上来装备自己，以致我们预备好来与魔鬼征战。所以啊，我们要记得啊，在上帝的国度里头，无论是救恩或成圣，都没有捷径的。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使到我们从主你受试探的这样的记载当中，我们被提醒到主啊，是我们的父神他在掌管这一切。我们晓得就连你受试探也是如此，因为这都是必须的。而我们也清楚的看见主啊，你如何拒绝了魔鬼一切的试探。我们感谢你，你因此一步一步的走向十字架道路，为我们完成了救恩，并且也为我们立下了榜样，知道我们晓得如何的来应对，来抵抗魔鬼的攻击。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应许我们，主啊，你会帮助我们。而当我们来抵挡魔鬼的时候，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来抵挡的时候，主啊，他必然会退避。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能够尽上本分的，在我们各自的生活当中，加添给我们恩典与力量，让我们能够在主你话语上不断的长进，以致主啊，我们晓得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被预备的更好的来应对魔鬼的攻击。我们感谢你，求你就帮助我们，主，特别是在这新的一周当中，持续的来操练，天天的来到你的面前，与你亲近，读你的话，默想你的话，也使你的话成为我们时刻的安慰与帮助。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